药师在我家，
我家家
耶，赞哦。
欢迎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主委，也是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的卢孟山药师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孟山你好。
哎，花姐好，大家好。
好，欢迎孟山。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先来听听看发生在社区健保药局前的情境小故事。那一天在社区健保药局前排队等着领口罩的民众闲聊着，
我跟你说，这次因为疫情，我才知道健保卡那么好用，连出国记录什么的还可以注记在上面耶，插卡就可以读到资料，健保卡怎么那么好用啊。
我记得之前在医院看病啊，医师看完后还要护理师拿了一张同意书，说什么签了之后医院就可以用健保卡看云端药历，这样啊可以比对我去其他医院看病拿到的药品有哪些，不会重复拿到一样的药品。看起来啊，健保卡好像真的可以记录很多资讯在里面呢。
对啊，之前我朋友说他懒得排队买口罩，三月的时候口罩实名制 2.0， 他下载了健康快易通 APP， 说什么里面也有健康存折，还可以看自己的就医记录。我是嫌麻烦还没有下载来使用，不知道跟你说的云端药历一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哎，那下次我去医院回诊再问一问医师。
我们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健保卡知多少系列一，云端药历与健康存折。要问问看孟山了，这次的疫情让健保卡的功能是不是又增加了呢？孟山，
谢谢魏华姐。其实呢，在目前来讲，我们健保卡本身它就有很多的注记的栏位，可以供医疗人员在就是进行这些不管看诊啊或者相关的服务的时候，还要做一个注记的动作。所以说这一次只是说因为也透过这样疫情，然后民众开始可以下载到这些 APP， 但这些 APP 呢其实是我们不管是卫福部或者是健保署，大概在2013年开始，他们其实就已经陆续建置了一些这样子的系统，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希望民众跟医疗院所之间能有更好的合作，然后来守护民众的健康。
是，那孟山，刚刚我们听到的情境的剧场当中哦，社区民众的对话提到了健康存折、云端药历，哎，这些都是健保卡里头所建置的功能吗？
没错的。其实在我们的健保卡里头，因为你每次去就诊的时候，它其实都会先去做一个读卡的动作嘛。那读卡的动作之后你再做医师再做一系列开药啊或是相关的医疗处置之后，其实最后因为它都必须还是会回归到要跟健保署去做一个申请。那相关它其实健保署它就会做了相关的资料库。那在做这些资料库的同时呢，它其实也就是让我们的健保卡也有相关扩充了一些相关的功能，然后其实主要就是刚刚伟华姐提到的这两个功能，一个云端药历，然后跟一个健康存折，它的大体上面的资料其实内容是类似的，但是它主要对象就是一个云端药历，它就是提供给我们医疗院所，然后去使用，然后让民众在跨院区或是这样跨不同医疗系统在看诊的时候，然后但是透过授权给医疗院所，然后他可以去使用这个云端药历，能更精确的去掌握啊民众的用药，保护他的用药安全。那健康存折呢，则是用来设计给民众的，就是希望让民众也可以有同样类似的功能，然后让他可以自己在透过像现在是 APP 下载这样子，等于用手机啊，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可以知道你平常的用药的记录。
是，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也就是云端药历跟健康存折里头的资讯是差不多的，只是对象、给予的对象不一样，对不对？
没错，对象的不同。
云端药历呢是提供给我们的医疗人员，好，那我们的个人的部分呢，可以来查询上面的一个相关资讯，就个人的一个健康资讯的资料，就是健康存折了。
是的，是这样的意思。
是，有点像是我们自己好像开了一个健康的账户，一个存折，对不对？
没错没错，就有点像其实现在很多网络银行一样，好，只是说健保署也是用同样的概念，就让民众可以去清楚的了解自己的健康，自己的用药的记录跟历史。
是，所以我们有了基本的认识还有了解了。高孟山也提到了，像是云端药历还有健康存折，它都建置在卫福部还有健保署他们所建置的资料库当中哦，所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健保卡当中的这些所建置的一个资料库。这个资料库呢叫做健保医疗资讯云端查询系统，所以先请孟山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统好不好？
其实这个系统啊，大概是就是刚刚有提过，是在2013年时候开始建制的。那当初他建制这套系统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让医事人员可以在不同的院区之间，也可以去了解说这个民众们曾经使用过什么药物，去避免一些例如重复用药啊，或者是药物交互作用引起的一些民众可能会造成的副作用或不适，这些问题能降低。所以他希望说透过一个就是当民众授权给医事机构，然后可以透过这样一个云端的系统，然后进去资料库，然后可以看到民众过往曾经使用的用药，或是他现在有一些是慢性疾病正在使用的药物，然后去做一些这样子刚刚前面讲的预防的动作，
也就是避免一些的医疗资源的浪费，对不对？
对，或医疗资源浪费，或者是说因为不清楚他在其他医事机构有用什么药，而可能会造成一些用药安全的问题。
是是，那除了这个可以查询得到可能这个人他所用的一些的药品的资讯之外，他还有哪一些的资料是可以查询得到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健保署他们也有想到要如何再去精进这件事情，所以呢其实一直到2018年也就是两年前的时候，健保署他有再去增强强化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当然主要刚刚提的就是还是针对就是医疗人员他可以看到的资讯，然后他去做一些扩充。那在目前来讲，假设说就是在医疗影像上面它新增了这个部分，就是像我们一般可能去照一些电脑断层啊、核磁共振造影啊这些资讯，那如果说是有在健保的授权跟上传的部分的话，那同样的话透过云端药历这个查询系统，医事人员也是可以查到他在别的医院如果有做过相同服务，也有上传到健保署的资料库的话，那他们可能就是也是同样透过这个系统就可以看到。
哦，所以健保卡只要插进去，然后我们个人有签这个同意书，所以我们的医疗人员就可以查询得到可能我在哪一家的医疗院所领过哪一些的药品，对不对？再来我可能在某一个医疗院所可能我做过 X 光的一个照射，
好，
或者是比方说还有一些的超音波啦、胃镜啦、大肠镜，这些都可以吗？
大原则上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说经过了授权，然后如果这个他这些的资讯是在可能是有在健保申请的范围内，他有做了一个医疗院所有做一个上传的动作，上传到我们的健保署的资料库的话，那大原则上是可以查得到的。只是这里可能也要做个说明，避免就是大家民众的误会，就是关于像这种检验相关的资讯，不管是像 X 光啊或这些，虽然说它这样子的用意就是减少民众，因为有时候你在做这些检验的时候，你可能也是要额外有一些像造影剂啊或这些额外的摄取嘛，它会减少你身体的负担，就是如果不要做医疗资源的浪费，但是因为像检验这一块的东西通常它都有一些时效性
哦，
就是你检验检查，因为我们身体的状况随时在变化嘛，
嗯，
所以检验检查的部分它通常在医师的诊断跟判断的时候它都是有一个时效性的参考。比如说如果您跟医师要求说啊，我两年前就做过这个检验啦，那我现在来看病啊，我可不可以就不要做了，这个时候有时候可能就要考量说，因为你两年前的身体状况可能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对，
那医师可能没有办法透过看云端药历的这些资讯然后就去帮你做现在你状况的诊断，所以他可能还是会要求您要再做一次检查。这就是检查的资料虽然可以读取，但是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这种时效性的限制，然后这个部分就会是由医师去判断说诶，还有没有必要，是最好还是现在还是要再做一次这个检查这样子。
是，也就是人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会随着时间改变嘛。
对。
好，所以那些的拍摄的一些的影像的资料或是检查的一些的数据的话，它本来就会做改变，所以这就要由医师来做判断了。
没错，这部分就是会还是由现场您实际去看诊的时候，然后会有专业的医师那么然后去做相关的判断，看有没有必要再重新做检查这样子。
是，但是我们可以自己提出来说我们大概在什么时间点做过，
就是如果您记得的话，对不对？没错，您可以提出来。那如果您不记得了，其实透过如果就是刚刚讲这样子有授权过这种云端药历，有时候你也可以提醒医师，那他可以上线去看一下，那如果看了是有值得参考的他就可以直接使用。那如果是说这样因为时效性的问题他还是需要再重新做，他也可以再跟您做个说明，
是
会让更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是，那孟山医疗院所如果我在那个医疗院所做过相关的一个检查，他有一个记录，他一定都会上传到健保的云端吗？
这个部分的话就不一定了，因为它有几个限制。第一个是我们刚好说这个资料库的建制是在大概两年前才开始做这部分的建制，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现在的云端系统里头的影像资讯或是检验资讯，检验资讯可能它的资料库比较广泛或是比较充足的，可能也是以就是2018年之后的这两年内的资讯是比较足够的，可能过早的资讯你也是查不到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刚刚有提到，因为其实这些资讯它主要是因为透过了健保的申请跟我们这些医疗院所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上传的动作才会进到资料库里头。
对，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像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自费的项目的服务，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没有强制性要求一定要上传的
哦，
所以就会变成有时候这些在不同的医疗院所做的一些服务不见得健保署的资料库都一定可以看得到，这也是第二个它可能会有一些功能性的限制的问题。
是，所以我们的健保署并没有要求医疗院所一定要上传，对不对？
对，因为不是透过健保申请的这些自费项目的话，其实这都是就是民众自主的医疗行为。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健保署是在鼓励的立场嘛，就是鼓励医疗院所你可以做这个上传的动作，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强制力。
是是，如果我们个人自费检查了某一些的项目，那当然并没有强制要求，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要求医生说没关系，你可以上传到那个云端资料库，就方便我们可能哪一天需要在其他医疗院所做就诊的时候可以查询得到相关的资料。
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要看就是每一家医疗院所它目前的政策啦，因为毕竟上传这些东西它也是需要耗费一些人力嘛，还有跟一些这种资料量啊这些，所以它可能还是会回归到各个医院的政策面。但是其实回过来讲，即使你没有上传，但是其实现在各院所它都是有提供服务，是让民众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另外做额外的申请的
调阅。
对，这都是民众的权利。
是是，我自己本人是认为说能够在云端查询得到是比较方便的。
对，
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没有办法上云端去查询的时候，比方说我在这个地方照了一个 X 光什么的，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医疗院所可能在外县市做治疗的时候或干嘛的，还要麻烦亲人从这个地方
对再申请
对调一个片子片子下来然后赶快再送过去。
是，没有错。对，就是其实如果云端部分没有办法解决，那还是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这种相关的申请的程序还是是可以去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啦。
是，没错，只是多了一道手续而已啦。
对对，
那孟山，现在我们的所谓的健保医疗资讯云端查询系统，是所有的医疗院所都可以做使用吗？
目前来讲的话，基本上在医疗院所他要执行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第一个，他还是要取得民众的授权。他取得民众授权，就是说，因为这是个资法，要保护每个人民他的资料的安全性嘛，所以通常他要做这样的行为的时候，第一个他有跟健保署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申请，那第二个他就是他必须要取得民众的授权，同意说我这个医疗院所可以使用这个资讯。所以通常大部分就是你初次去看诊的时候，如果这个医疗院所有加入这个服务，那他可能就是会提供一张这种类似授权书这样子的书面的东西，请民众做一个同意的动作。那因为有时候民众他可能也会有些疑虑，然后他可能觉得说他不想要像这样好像被大家都看到的感觉，那他其实也是可以拒绝的。就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民众的自主权决定的部分的范围，然后但是如果医疗所要使用这个服务，他一定是要先经过民众的授权，然后之后呢再来的话就是实际的执行，就是必须就是像医事人员，因为我们医疗人员其实有个医事人员卡，他医事人员卡跟民众的健保卡同时去做一个这样子执行的动作，这样子其实医疗人员他才能读取到这样的资讯。就即使你授权了，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授权了是不是就随随便便就可以被人看到，
对，
然后随便一个人然后他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些就医资讯。其实不会啦，就是基本上他还是要透过这样刚刚讲的要健保卡跟我们医事人员卡同时去进行，好，这样子医疗院所才能去取得这样子一个资讯。
是是，那我想问一个问题，那药局呢？因为药局也是，我知道我们有一些慢性处方签是在我们的社区药局去做一些领取嘛，他是不是健保卡插上去就知道一些他的一个相关的领药的记录？
其实在社区药局的话，如果就领药的记录这部分，比如说慢签这些的资讯，他们其实应该是在如果你在云端药力这部分有加入合作的话，那基本上的话也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流程，他可能可以看得到用药记录的部分。
哦，
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可能他并不会像看到刚刚提的这些医疗院所的这么
那么详细的资料，对不
对？对对对，因为这就是大家不同的领域，其实健保署也会去针对这些不同的领域，然后去开放一定的授权的程度。
是，好。大家有了解了，就像我们在今天的情境小剧场当中有特别提到的民众表示这个他看病的时候啊，医师就请护理师拿了一张同意书，对不对？请他做签名签了之后呢，医院就可以用健保卡来看到云端药历，因为你有做了这个签名的动作，对不对？所以呢之后在社区药局如果有些慢签的一个领药的状况，也是可以看得到这个云端药历，但是跟一般医疗院所可以看到的那么详尽是还是有一些的落差的。
对，会有落差。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主委，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卢孟山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要认识一下健保卡里头到底有多少功能哦。因为这次在我们的疫情这个之下，大家那个因为为了要去购买口罩，为了要领口罩，会发现健保卡插进去或者是我们下载这个健保快易通 APP， 发现里头有好多好多的一个功能哦。
没错，
那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健保卡知多少系列的第一集，所以我们认识的是我们的云端药历还有健康存折。好，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孟山咯，这个健康存折里头到底有哪一些的一个细项的功能啊？
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健康存折跟云端药历最大的差别就是，健康存折是给我们民众透过网络这样子经过，如果像电脑其实经过自然人凭证，它其实也可以做个认证开通，然后像现在是说你有 APP 版可以更方便的可以知道这些资讯。那健康存折到底有哪些东西呢？它其实第一个主要的还是就是一些医疗资讯的查询。那什么样的资料呢？比如说您的门诊或住院的 记录，还有你去看牙科的，他也有分牙科的部分，也可以做个牙科的健康存折的查询。那如果是中医的部分，有加入健保的中医，那可能你也是可以透过这样做一个中医的健康存折的查询啊。还有像刚刚有提到这些检验啊，或是影像病理检查报告，其实在健康存折里头也是一样，是可以做您个人资讯的一些的这种查询跟参考。
是，他会帮我们整合在健康存折里头，对不对？
对，就是当您进去的时候看，如果说有相关记录的话，那您可能就可以看得到。但是它一样的限制就跟刚刚云端药力的部分是类似的，就是如果说是没有上传的部分，那当然是就或者是说太久以前的资料，那可能就是还是查不到。
是，了解了。因为那个孟山有特别提到了我们这个刚提到那个云端的查询系统哦，它再精进有一些的影像的一个资讯的话，是两年前，对不对？
对，才建制的。
才建制的。
对。
所以在两年之前的某一些的一些影像的一个资讯的话，是在目前这个系统当中是查不到的。
对，应该是会可能是没有办法查到的。
嗯，但是在就医啊，或者是住院啦、门诊啦、牙科的一些的资讯的话，是老早就已经建制的系统嘛，对不对？
应该是说就是这些跟就医有关的部分，其实应该就是在102年，就是2013年的时候，就是一起是建制进去的。
嗯，
然后只是说慢慢它开发出说民众也可以使用看的这样子的一个健康存折的概念，这样子。
是，哎，我们健康存折这个一定是要下载那个健保快易通 APP 才能看得到吗？
原则上的话，其实您在就是如果刚刚有讲像电脑的部分，因为他一开始可能还是要通过电脑去做一个认证，就是用我们的健保卡或是自然人凭证去做个认证。
是，
但是现在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常的去使用手机，所以其实现在他们会比较就是做这个介绍或强调的话，可能就是用手机的 APP， 那个不管是 iOS 或是Google Store， 它其实都可以下载得到。
没错，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孟山的分享当中哦，真的要把我们的健保快易通 APP 哦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因为我自己觉得真的是很方便。好，下载之后你就发现在使用当中有它有一个一个的一个区块，
没错，
你就可以去选择，哎，我这时候我可能需要对我自己的健康的了解，或是用药的哪些的资讯，
哈、哦，
在上面呢就可以去点选了哦。好，最后呢，我们请孟山好不好，再为我们今天秦俊剧场的民众来做一个解答咯。我们提到了健康存折，哈、哦，健康存折到底跟这个云端药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孟山。
健康存折跟云端药力最大的不同就是对象的不同，这是第一个。我们简单的讲，就是云端药力它是由医疗院所去使用，然后它必须经过您个人的授权。那健康存折在使用上，第一个你要取得健康存折，你也是必须先做过一个这样子数位系统的认证，就是用您个人的健保卡或者是自然人凭证做个认证，确认说您开启了这个功能，然后您再去做一个这样下载的动作啊，去使用它。啊，这个是对象的不同，然后跟使用方法的一些差别。
是，那另外呢，我们今天特别提到了健保医疗资讯云端查询系统，也要问一下孟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云端查询系统的建立，对于我们的用药安全有哪些的帮助呢？
这样的帮助其实最大的帮助就是在，因为我们可以去记录跨院区民众用药的相关的所有的记录，然后甚至还有像过敏资料的部分的注记，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曾经有看过的一些影像学的一些资料的参考，或是检验的一些资料的参考。那透过这样的话，可以第一个也减少一些医疗资源的浪费，如果在合理的情况下面可以减低医疗资源浪费。那第二个，他也可以帮助民众在用药安全把关，避免有重复的用药。因为你重复用药，第一个是你就会担心药效会不会造成一些累积而产生副作用，反而伤害我们的身体。那我们当然第二个也希望有精准就是有效的去用这些药品，然后能达到药到病除，然后也帮助民众这样子。
是，今天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健保卡知多少系列一，带大家了解了云端药力还有健康存折。我们下一次呢要带大家来认识的是用药过敏记录、新生儿依附 助剂，还有卫生行政专区。诶，这个卫生行政专区到底是什么样的专区呢？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再继续告诉大家。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主委、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卢梦山药师的分享。大家有任何的用药问题，要善用我们医院还有社区药局专业药师的咨询服务，也持续的锁定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梦山，
谢谢大家。